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中观，那么对于这个中观的思想，事实上有时候也都还没有成就这个定力，还是说什么都是散心观。可是我们一般我们可以用得上。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我们都讲说，一切法都无自性，乃至于我们的病也无自性，那就是说，当我们生病了，它不永远是这样的哈。那我刚好举这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前几天我就跟我们讲堂的长老，那我们当然有时候对病人，有时候你不要看他好，他很长老其实比我还会说法。可是有一些人呢，当然你生病的时候，你要怎么劝他哈？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你一定要劝说，哎呀，这个长老，这个病啊，他是无自性啊，这个病，不一定永远是这样啦。当然病有可能病会好了，那一个就是这个，并没有好，但是我们的色身好了，有时候就是我不是我们病好了，但是我们的心解脱了，就往生了嘛哈。病好了哈，就是心解，病没有好，心解脱了。那主要当然你要讲这些，一定要这个举个例嘛哈。所以就是我就要讲这一个例子给，我就讲给这个长老听了。我说，哎呀，长老，这个病啊，它是没有自信的，它一定不永远是这样的。这样讲，他一定听不进去的。我就跟他讲说，在民国的时代啊，有一个地贤老法师啊，地贤老法师他在那个时候，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是讲经的大法师呢。可是这个地贤老法师他自己也中风了呢。那么中风的时候，这个印光大师就跟他讲说：“哎呀。”法师啊，你要多念观世音菩萨。你自己普通的时候都讲经都讲到这个普门品哦，讲到观世音菩萨如何的灵感。你这个时候又去看病啊，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时候又去看病，人家有一些信徒会觉得说，你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得那么好，结果你生病了到处求医生啊。那么当然。印光大师呢是劝他说：“你在这里多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哈，当然是这个地贤老师说是我有在念佛，也要去念观世音菩萨。但事实上，你各位知道地贤老法师的病是怎么好的吗？他是遇到一个他的这个同乡是一个蒙古大夫，蒙古大夫他在个其他的地方是把人的病把他治疗致死了，所以这个人跑到这边来，就是他在大陆很大嘛，比如说在山东他医病医死的人呢，跑到这个福建来，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跑来这边呢，也没有人知道，可是他是医病别人家医死。那他遇到这个他的同乡跟这个地贤老师说：“哎，你这个叫做大脚翁可以好的啊。”他就开了一个药方，开一个药方之后啊，这个地贤老师吃的这个药啊，又大吐又大泻差点死掉不过他的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后来檀溪老法师就跟他讲说，他看他这个药方啊，他说：“哎。”这个药是毒药，可是，在毒药在别人吃下来是会死掉，那么在地贤老法师吃的这个病反而好了那除了讲这个病不是没有自信呢，其实地贤老法师曾经在他的文章有讲到一句话，他就说这个因为我这个在。这二三十年来念活菩萨，念我一念的这个愚诚就是我的这个对佛法的这个信心将近30年了，所以才能够在这一个这样生这样的病呢，能够把病好起来。 啊，所以我们这个劝病人啊，在慰问病人，第一个就是跟他讲，就病不实在。那么再举这个例啊，也顺便呢赞叹长老呢，这个一二十年来这样对于这个佛法不断的这个弘扬哈、啊，那也跟也这样就比喻说，跟地前老法师啊，有一天呢、啊，他的病也会好起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在还没成就，我们要想说到底你要讲这个法要怎么讲，是特别啊，在还没上课之前呢、啊，跟大家来分享哈。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书圣哈，就是158页的这个初心稀有圣哈，圣出声闻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58对第六行哈，第六行，初心的稀有圣哈，这里谈到经文我先念一下这个经文啊。假设啊，譬如一个琉璃珠哈，胜于水晶如须弥山啊，菩萨亦尔从初发心啊便。圣声闻辟支佛众哈，就是说初发心的稀有圣呢，那前面我们是说菩萨的种性尊贵啊，就是说菩萨这个在胎中的时候啊，这个龙天护法就在护持了啊，种性尊贵啊，到这个现在的这个这里啊，这个初发心呢就胜过这个声闻啊，辟支佛众。那我们接下来第一段的第一小行啊，这里解释啊，导师解释，假设譬如一颗小小的这个蔚蓝色的琉璃珠啊，价值跟妙用啊，都胜过于这个水晶啊，这个水晶哈、啊，哪怕是水晶，这个我们经文的水晶大得好像须弥山那样啊，都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琉璃珠啊。那菩萨呢也是如此啊，从初发心以来啊，即使他已经发心了，是即使这个菩萨是在凡夫位啊，凡夫啊，位居凡夫啊，便胜于这个声闻辟支佛众啊，是这样的讲的。那第二段胜于这个声闻辟支佛二众的理由啊，这里导师也解释，声闻呢一向是大众共住的，那辟支佛啊，这个把它翻译为独觉啊，其实除这个临脚辟喻辟支啊一人出世而外，其余也都是众多共住的哈。那这一句话可能大家就比较不了解哈，到底什么叫做除了临脚这个比喻为辟支佛呢，其他的也是众多共住的，意思说辟支佛里面有一些他是也曾经跟大众共住的啦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底下的注脚135页哈，这个是这个我们的俱舍论里面所解释的哈。哦，有看到吗？这个135啊，《俱舍论》卷12啊，这里特别我们对于这个独觉的看法，这里有比较我们以前的看法不一样啊。独觉有两种殊胜，一种呢是不行，不行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在众多的共住啊。第二个是临脚喻，所以独觉其实是有两种的。那么不行的独觉呢，意思呢就是说，辟支佛还没有成就之前，先是声闻众啊，先跟大众共住的。那得到圣果的时候，再转名独圣哈，就是他觉悟的时候再转名独圣啊。那么这里有余说了，有这个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 笔先是一生，好，这个注脚一下，笔先是一生，说这个读解啊，以前啊是一个凡夫一生，哈，一生就是这个比喻凡夫了。那么这个凡夫呢，曾修习声闻的顺觉则分呢？什么叫做顺觉则分呢？就是在要修到位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这个四善根嘛，哈，以前有讲过的哈。就是鸾顶冷是第一法，那么这个是第一法之后就见到位，他这个读解呢，以前是凡夫，那修行过四善根啊，鸾顶冷是第一法，后来证道得独圣名，也就是说过去呢有跟大众修行过的啦，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读解里面有一个叫做步行，步行就是跟大众中啊曾经共住过。那么第临脚狱，这个临脚底下第二行最后的临脚狱呢，这是必须独居啊。但是独居就如同我们前面第一节讲到的，世尊你看起来他也是后来也是。这个在要证道的时候，也是在自己在树下自己觉悟独觉，但是呢，这里你看我们的独觉中啊，第导数第二行啊，独觉中比喻啊临脚哈，麒麟的麟，临脚狱者啊，他还是跟佛一样啊，过去生呢都要摆大劫修菩提之粮，哎，就是说也跟佛一样，他过去生呢可能。要遇到佛菩萨呢，有佛菩萨的时候种下这三根，可是当他这个成正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佛啊，然后这个叫做独角，然后方成临角欲独觉啊，那言独觉者的就是现身中离禀自教哈，现身中啊离禀自教。这句话可能大家就因为读这个俱舍论本来就是比较文字比较深，就是说现身中就是他在这一生中啊离开啊这个秉持就是遵守嘛，佛陀的圣教，他不需要这个佛陀的，他离开佛陀的圣教为自悟道，在那一生啊，他虽然过去有种这个因缘，可是在他那悟道之前呢，他是可以离开这个佛陀的圣教，他可以自悟了，所以这个叫做临脚狱，就是他跟这个步行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自己悟道之后自调，不能调他，就是他自己成就，他不要教导众生了，自调不调他，所以这个是讲到临脚狱的这个辟支佛哈，好，那我们回归到本文哈，就是这个整个文章啊，是举例啊，初发心的菩萨，前面说胜过八解脱的这个大阿罗汉，现在呢更进一步来说啊，不要说八解脱啊，就是这个无数的恶圣的无学众啊。也不及一位初心的菩萨，所以这里一直在赞叹这个菩萨的这个殊胜呐，哈，这是这样，好，好，那我们接着这个下一段文哈，我来念一下这一段文，迦摄啊，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啊，哈，小王群臣皆来拜谒哈，拜谒哈。菩萨一耳出发的心的时候，诸天世人皆当礼敬哈，这个就是说人天礼敬啊，这一个书圣就求人天礼敬哈，我们看翻过来159页哈，就是说出发心的菩萨不但胜过恶圣。前面是说胜过恶圣，但也为人天所尊敬。那第一段我 不再念这个经文，我念这个解释。如来举这个譬喻来说，假设譬如萨利大王夫人，萨利大王的夫人呢，当他诞生王子的那个日子啊，这个所属的小王跟群臣都要来拜谒，拜谒就是礼拜拜见的哈，因为他是佛的子嘛，为他是王子而庆贺，就诸天呢，就好像是大王跟小臣呢，都来拜见这个将来要成佛的这个菩萨而庆贺。所以菩萨一而出发心的时候，诸天世人皆当礼敬，所以菩萨也是如此啊。诸天世人都来恭敬礼拜啊，因为他是这个菩萨，是佛的种姓啊，是未来佛。那这里特别说，我们凡夫啊没有慧眼，或者会轻视这个出发心的菩萨啊，但是可能诸天呢，可能他们看得到啊，所以佛特地说应尊重啊，这个是这个人天礼敬。那接着叫这个菩萨的普利众生的殊胜啊，我先念在这里念一段这个文，迦摄。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无有所属啊。雪山王中所生诸药草，无有所属，无所分别，随病所服，皆能疗治。菩萨亦有所及的制药，无所分别，普为众生平等救护啊。这个用这个雪山王的所生的药草来讲菩萨这个利益众生呢，好，我看这个第一段的底下这个经文的一啊，这个比喻，我举比喻来说，假设譬如雪山王啊，那么雪山呢，就是讲这个喜马拉雅山啊的山区，靠近印度西北区的大山。所以叫做大雪山，终年积雪极高极大，叫做雪山王。那么在这个大雪山中呢，生诸药草，这个地区古代导师解释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属于任何人的，所以雪山的一切药草也都无有所属，所以无有所属，因为不属于谁的，所以不问是什么人，无所分别。这菩萨的意思在赞叹菩萨，无有所属，无所分别，只要随病所宜，对症的话就能随所服的药皆能疗治。就用这个解下底下的就有这一个解释。我们翻过来160页。那个导师的解释，菩萨也是如此，他修行所及的以这个智为主的一切法门，就好像雪山的各种药草一样，所以叫做智药。那么他无所分别，是对人的贵贱，贫富智愚，善家好家，巧的戆的都无所分别，一视同仁，而能为这个普为一切众生，做平等救护，解脱众生的苦恼。这个是讲到这个这个菩萨的普利众生的殊胜。接下来讲出生如来的殊胜，出生如来的殊胜，那先念一段这个经文。迦摄，譬如月出生的时，众人爱敬，欲于满月。如是，迦摄信我语者，爱敬菩萨过于如来。所以者何？由诸菩萨生如来故。这个就是说，这个出生如来圣。前面是出生这个如来的时，如来圣，人天应该尊敬。现在更讲到这个，好像这个菩萨呢，刚这个菩萨呢， 这个好像是月出生的时候。我们看导师这个解释啊，对于这个如来又举这个譬喻说，假设譬如月出生的时候，月亮刚出生的时候，那个就是命印度的民俗呢，就举行非常隆重的新月祭哈，就是月不是满月哦，是月这个刚出生的，就可能是初一嘛哈，所以说众人爱敬这个新月，超过了这个十五的满月。当然我们中国人是喜爱满月的，但是印度啦，除了这个团圆的满月之外，也特别敬爱这个月亮刚生出来啊，新月。为什么呢？因为新月啊，是向着这个光明的出生啊。那么也这个要讲到这个，就是这个这个菩萨嘛，哈，向着光明的出生，从此一直向这个大圆满的光明而进啊，就日头打出来，那讲日头是讲日头打出来哈，啊，这里月亮打出来哈，还没有满月。印度特别这个对于这个新月非常的敬爱，用这样来比喻这个菩萨啊。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导师的解释。如来说的这个比喻才适合，才合于说，假设大家如果相信我的语言啊，那么爱敬菩萨就应该过于对如来的尊敬。为什么呢？因为如来，然后说这个如来满月都是在比喻如来的啦。那初发心的菩萨啊，我们看161页，如新的月亮，新月。哦，所以都是新的月亮哈。所以《大圣经》中有以月光渐渐增到圆满的比喻哈，说明这个菩萨从初发菩提心到无上菩提的圆成成佛啊。所以不从爱敬新月的意义，就可以知道特别爱敬菩萨的意义啊。由于这个诸菩萨，因为初发心的菩萨将来能够生如来，那没有菩萨就没有佛，佛是菩萨生的。这里啊，就显出这个菩萨的重要啊，因受到这个世人的最高的崇敬哈，用新月啊来比喻这个初发心的菩萨啊，菩萨的重要哈。那接着我们来看众生福田胜哈。众生的福田胜啊，我先念一段这个经文哈。假设譬如愚人舍月，理事心秀啊，智者不讹，终不舍离菩萨行者啊，礼敬声闻哈。这个就是众生的福田胜哈，所以这里特别谈到菩萨这样的可崇敬。所以我们当然自然要尊敬菩萨，菩萨才是我们的殊胜福田呐，哈，啊，那导师这里解释啊，这个如来举这个譬喻说，假设啊，譬如愚人呐，舍弃了圆满光明的月亮，反而去礼拜这些星宿啊，如北斗星、28宿啊，等啊，哦，就是星宿。你这个月亮你不拜，就拜礼拜这个星宿哈，那这是我们看下一段这个长行的解释，是这样是怎么样的颠倒呢？如果我们以菩萨为月亮，那星宿啊就是指这个声闻众。这样呢，有智者不会这样，有智慧的人不会这样的颠倒啊。所以有智慧的人终不舍离这个菩萨行者，啊，他因为他认为这个在我们这个菩萨是真实的福田呢，怎么会反而去礼敬这个小圣的声闻行者？哈，这个是在菩萨道里面谈到的啊。那么这个心宿啊，这个 注脚141有特别讲到哈，我稍微这个解释一下，看这个我们注脚28星宿呢指什么呢？我们看底下的注脚140页，28星宿是指我们古代天文家把周天的黄道，就是太阳跟月亮啊所经过的这个天区啊，这个就是周天黄道，这个月亮跟太阳跟月亮之间的恒星呢、分成28个星座哈、那么这个28星座就是东南西北哈、各有八个这个名字嘛哈、这个我就不念下去了哈、就是东西南北各有七个星啊啊、那这个四方的话就是24、28个星宿哈、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声闻一子圣哈，就书圣可能这里就啊快要谈完了哈，这把这个声闻啊一子圣哈，我们先念段念这一段，迦摄啊，譬如诸天吉人一切世间呐、善智伪诸啊，不能成令成琉璃宝珠。求声闻人亦复如是，啊，一切持戒成就禅定，终不能坐于道场成无上道。那迦摄譬如至琉璃，我们翻过来162页，琉璃珠呢，能出百千无量珍宝，如是教化成就菩萨。能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法，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比喻，这个菩萨的殊胜啊。那我们前面从不因理尽这个心求，也就是声闻啊，原来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声闻还是从菩萨出生的啊，菩萨为声闻根本啊，大乘法为小乘法的根本，这个是我们这个大乘里面认为这个声闻呢，还是从菩萨出生的，拿这一点来赞叹菩萨的殊胜呢哈。那我们看第一段哈，这一段文底下的总共有三个小项来这个长行的解释，导师的解释哈。这里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文，就是如来举这个智珠，就是要怎么样这个做这个宝珠啊的过程啊。珠啊，不仅是天这个宝珠啊，不仅是生成的哈，还要经过人力的修制啊。那古代古法制珠要经过这个磨、压、穿三个过程。这个磨我是知道哈，那压我还没查到哈，压到底这个珠要怎么做宝珠怎么样？磨当然是先把这个宝珠里面外观呢这些垃圾啊全给拔掉，那么到底怎么压穿呢？这个我还没查到哈，磨压穿三个过程才能显出这个宝珠所具的光泽，就。要把这个宝珠啊治愈这个宝珠的过程呢。那么现在佛对迦摄说，迦摄啊，譬如诸天呐、或是人啊，一切世间啊，善于这个做这个制珠的制珠师哈、假使做到这锻炼这个珠的人啊，这珠波珠为难啊哈。假使他所制的这个是假珠宝珠啦，可以外高得意个磨珠啊，都不好。无论怎么样的修制，嘛无法度炼成无价的琉璃宝珠啊，因为这个是假珠嘛，伪珠啊，这个头前的品质已经限定了，所以安怎磨嘛不好啊。所以第三段的就是说，这个求声闻人亦复如是，因为他发的是出离心啊，没有悲怨，但求这个自苦的解脱。 这也决定了这个也决定了，无论声闻人所有他的出离，他的发心是出离心，没有悲愿啊，但求自苦的，求这个把苦解脱了哈、啊。那么就决定他的修行的道路啊啊，所以无论你声闻人所有的一切持戒功德啊，那这个声闻人也成就甚深的禅定功德啊，修得很好。但是这个以他的出发心的动机啊，终不能坐于道场。道场就是佛道嘛，菩提道啊，菩提道成无上道，只能上求成就这个菩这个解脱道。总是让这样用这个宝珠啊，声闻人啊，无论如何修持啊，啊就也不能成佛啊。就是讲到这里啊，好，那我们看这个下一段文哈，这个在比喻说这个菩萨啊，假设譬如这个智诸师所智的是一颗这个比琉璃珠啊，它是琉璃珠啊，经过一番的这个琢磨修制啊，就能显出琉璃珠的妙用啊。据说这个琉璃珠啊，能引出百千无量数的各种珍宝哈，琉璃珠啊哈，那就是拿这个比喻啊，教化这个发菩提心啊，起大悲愿啊，修习广大福智资粮啊，啊，能够成就真实的菩萨。那这真实的菩萨从菩萨的教化中啊，能够生出百千无量的声闻辟支佛法，意思说菩萨还能够这个教化啊，生出这个无百千无量的声闻辟支佛法啊，二乘圣果啊，虽然不及菩萨啊，但也是世所稀有的珍宝。所以比喻各种宝物了啊，意思说菩萨还能够生出百千无量的珍宝，可以生出这个声闻，还有辟支佛宝。哦，这个二圣，我们刚大小圣，我说这个二圣呢，虽然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无上菩提的，但是他还是宝啊哈啊。这个也是算是世所稀有的珍宝啊，所以是这样的讲。那最后这个结论呢，菩萨从不断，我们前一节的这个不断烦恼，到这个生出生啊，二圣为二圣所依止，就是说到最后讲到菩萨最后的殊胜，他还能够教化很多的这个声闻辟支佛宝。这个我们这里到这里是种种的比喻赞叹啊，显出菩萨道的善巧崇高啊，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在这个前面呢，我们讲到的这个智珠啊，要经过这个磨压穿哈，磨压穿，在大圣这个起信论里面有讲到磨压穿，有这样做一个比喻，他讲到了我们布施啊，还有持戒，就是我们修六度嘛，布施跟持戒就好像是磨，先把我们的垃圾吧，这个菩萨道先从布施持戒先把垃圾吧，把宝珠的珠啊先把拔掉，布施跟持戒是头先的就对了，再来压就是忍辱跟精进，就好像这个智珠的一个压的过程中，那么穿呢，就是这个禅定跟般若是穿，这个是在这个磨压穿呢，那么成就佛道这个有这个磨压穿这个三个过程。那所以这里我觉得这个在这里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这里特别谈到，因为这个声闻人啊，他开始这个修行，他发的是出离心，所以他再怎么修就没办法成就。 那么在这里特别以一个这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以前我们在佛学院曾经有听到这一个故事啊。我们在佛学院有一个哈，他还没出家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故事啊。他说还没出家，就说当啊有一天呢，我出家了哈，我要开好车啊。好，这个是还没出家就发这个愿了。那后来，当然他这样的发心呢，也我觉得也是这个他未来的道路就是往这个方向哎，就再怎么修也都是往跑车。那你一个出家人啊，出家之后要开跑车要做什么呢？要用什么方法啊？当然就是要去这个做一些佛事嘛，哈，多接一些佛事啊。越接越多，就有这个经济的能力。所以我常常讲的，就看到这一段经文，我又想到说，哎，这个真的出发心啊，我们出发心修行这个动机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啊，决定他的未来啊。所以我们在经典也特别讲到，啊，声闻人他因为他的出发心，他不是要这个他是要自我的这个解脱，当然这个也就没办法，这个是等同，我是觉得是等同的道理。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发心出家，这个发心是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你这个将来的未来。好，那我们这个赞叹菩萨的殊胜啊，那已经讲完了，接着我们就要讲这个教化事业。好，教化事业。那么我看163页的这个，先念这一段经文哈。尔时世尊复告大迦舍，菩萨常因求利众生，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等施与一切众生，所得的制药遍到十方疗治的众生啊，皆令毕竟。云何名为这个毕竟制药啊？啊，这个经文就是说，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这个导师的解释哈。第一段这个承先启后，这第一小项呢，证明菩萨道中呢，啊，我们这个宝积经啊，前面啊就说的修这个广大正行啊，累积这个福德资粮。那么我们接着就讲这个习甚深的中观哦，也讲了好几节哈。那接着我们要说的方便的，你有修正这个中观之后修的智慧啊，要起这个方便的这大用，这个做教化的事业哈。那么前两项的修广大正行跟习甚深的中观是自利，那么我们接着说是要说怎么样的利他啊，利他。好，那第二项呢？菩萨虽然哦，这个就我上一这个这一堂这一次讲的最前面的讲到的自利利他，啊，这里有谈到导师菩萨虽以利他为重，可是事实上自利跟利他是互相成就的，啊，如我们刚刚说的修广大正行，啊，都是与众生有利益的，啊，但是现在要说的方便教化。就是我们必须从自己修习的，你要自己修哈，你不教化都教化别人哈，才有办法利他嘛。就是前面的，我们自己先从这个修福德，那再修的智慧，你才能够利他嘛，就方便教化哈，就是自利利他，怎么样自利啊，就怎么样利他哈。所以菩萨当然是在利他为先的原则上。 啊原则下哈、啊、去从事自利利他啊，那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工作哈、啊，这里是谈到这里。好，我们翻过来这个164页。那现在要做这个教化事业，分成两科哈，在菩萨的方便的化导中啊，他就菩萨要这个教化众生呢，分成毕竟的制药与这个出世的制药两种啊。那菩萨能够治众生的生死苦恼病，主要是智慧啊，所以叫做制药。啊，菩萨以般若啊，就是智慧而修习一切法药，能够根治众生生死重病呢，所以叫做毕竟之药。毕竟就是究竟彻底的意思哈。啊，那我们翻过来160，这些制药啊，虽能达到菩提啊涅槃，但或是远方病。有这个或是远方便，或者是近方便，或者是住成的，或者是主要的，而切近的主要是制药的，所以有很多的方便呢，主要就是这个出世的制药哈，名为出世的制药哈。那菩萨修习得来的佛法，不外乎这两类啊，这哪两类呢？就刚刚我们讲的毕竟制药呢，跟出世制药哈。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们先这个，我们就经文不念，我们来看这个导师的长行。现在要说明这个毕竟的制药啊，先总说啊。这个是另起一大段，所以经上说尔时。啊，世尊告大家是说，哎，修广大的正行呢，与这个我们前面的修甚深的中观呢，是菩萨是出发于大菩提心利他的心众啊，所以常因寻求方便，他修了这个福德啦，跟智慧呢，啊，他是出发于大菩提心。那要怎么样去方便呢？去利益众生，意思就是说，他有学到功夫啊，他要怎么去救别人啊？要怎么样利益众生呢？就是要切实，就是啊、哦，这个底下会讲到这里哈、哦。当然，你就是要过去呢有累积福德资粮，切实的修行学啊，有深深的这个中观呢、智慧呢，你才能够去利益众生。现在我们约修集福德，怎么样修集福德呢？底下谈到正修习一切所有的福德善根呢，所以菩萨的这个修集福德，他的出发心呢，不是为自己啊，而是比较他的愿望是以平等心、普遍的回向，施于一切众生啊，同得解脱，同成佛道。所以一开始他是。累积福德善根不是为自己的啦，是这个希望这个为众生的啦哈。啊，我们这个翻过来166页啊。那菩萨这个刚刚是讲到这个福德，现在讲到智慧，菩萨所修习所得的智药，也是一样这样的心愿。啊，愿与众生共有，所以遍到十方的世界去，这个疗治众生的身心重病，不但是去疗治，而且啊，接令毕竟的痊愈。哦，所以这里特别举例在《金刚经》里面的这一段话：“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那么这些药。这个叫做毕竟制药，毕竟制药就是我皆令这个众生啊入这个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哈。那 虽然这个菩萨修这个学什么的东西啊，福德跟智慧啊，就好像这个医生啊，有医生一开始在学这个要为众生治病，他一开始是发心啊，要来这个救众生的哈，救众生的哈，所以有时候这个医生的心呢，就是跟这个菩萨的心是一样的哈。好，毕竟是要就是我今令怒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我们翻过来167页啊，这个要讲这个，先念这一段经文哈。这个为不净观治这个贪淫，以慈心观治于嗔恚，以因缘观治于愚痴，以行空观治诸妄见，以无相观治诸意想分别缘念，以无愿观治一切出三界愿，以是非导致一切导哈，以诸有为啊，皆悉无常，自无常中啊，常即常无常即常，无常中即常颠倒，以有为苦自诸苦中即乐颠倒，以无我自无我中啊即我颠倒，以涅槃极尽自不尽中即尽颠倒哈，这个是就要对治这个五停心观呐 啊还有这个等等啊，来对治我们的颠倒哈。好，现在我们来看底下的这个解释，毕竟是要有两类。好，刚刚我们讲那个要让众生呢、啊、这个入无余涅槃有两类，这个是毕竟是要是什么法门呢？啊，是分别自行与菩提行两类，啊，就是分别对治你的烦恼跟菩提行两类。菩提行是尽方便，引发证悟的法门，啊，对治行是远方便，啊，在我们在初学佛法的时候，要调治烦恼，安定自心，啊，才能进一步的趋向这个出世的解脱。那么在古义中啊，称为停心观哈，就是停止我们这个的这个妄想啊，或者说烦恼停心观啊。啊，那么玄奘呢，翻译说尽行所缘哈。那停心观啊，我们翻过来160啊，就是就五停心观嘛，160页就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啊，还有戒分别观、属习观呐、五门呐 啊。本经以为前三为一类啊，那么以这个后面的两类啊，戒观呐、啊，达无我我所啊，分为三空观及圣四正观两类了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这个，好，我们大众一起来这个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